白凤琴临出门的时候做了一番精心的打扮，残眉描长了，细得像个柳叶，眼眶的下面描了眼影，朱唇上的口红格外的显眼，脖子上挂了一条珍珠项链，这是那位老日本送给他的。上身呢穿了一件月白色的短衫，下身是黑色的超短裙。尽管这身打扮跟他的岁数已然是不大般配了，但是白凤琴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自我欣赏了半天，觉得还算入时。起码说吧，跟这位大诗人一起走在街上不会掉价。魏也对他的这身装束用诗人的口吻赞许了一番，一不留神呢就又从嘴里蹦出了诗来了。哎，有味儿，出水芙蓉一打芭蕉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在他的眼里，这凤琴的一举一动那都是那么柔美，那都是充满了爱意，充满了诗意的。在魏爷看白凤琴看到第101眼的时候，他一时绷不住劲儿了，猛然的抱住了白凤琴，在他的脸颊轻轻的吻了一下。凤琴一回手，赏他一巴掌。走在了街上，魏爷下意识的伸出了胳膊要去挽凤琴。干嘛？
我们可是刚见第二面啊。
哼，别动手动脚的那么不规矩，不让我说你点什么。这句话要是换了别人会臊眉大眼的，可是咱们的魏爷并不认为这是凤琴在奚落他，也许凤琴的这句话是一种暗示。是，诗人都是很文雅的。他愣了有好几秒钟，咧着嘴痴痴的看着凤琴傻笑着。让诗的灵感浸泡了一宿的大脑神经仿佛到现在还没醒过味儿来。凤琴呢似乎被魏爷的憨态所感染，不疼爱的在魏爷的胳膊上给了一巴掌。你呀真是书呆子，说你什么好呢，诗虫啊，你就会作诗。哎你可真有意思，你不是让我别动手动脚吗？怎么还……哎呦，谢谢你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我的爱意。魏爷随口说着，扬起了胳膊，在凤琴打过的地方吻了一下。什么事儿吧，到了你嘴里就都变味儿了。爱，爱意，想得美。哎，得了。咱别在街面上现眼了。
凤琴又捎带了魏爷一句。
魏爷愣了一下。
那走。
走啊，去哪儿啊？
去哪儿？咱们找地儿吃早茶呀。怎么你不想请我了？哈哈。
魏爷好像这会儿才咂摸过滋味的。他跟白雪公主上街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呀。他探着步问着白凤琴。哦，我早茶。对，哎，咱们奔哪儿去吃早茶呀？
燕莎边上吧，有家广东人开的酒楼，早茶不错，正经是粤菜呢。白凤琴很老道，他当过大饭店的服务员呢，自然对街面上的事儿比魏爷的脑子清楚啊。
魏爷很爽快地说，那咱们就打的奔那儿去吧。头一次请白雪公主吃饭，她当然不能显得自己小家子气呀。此刻白凤琴提出去王府或者是长城饭店，她都不会打磕巴的。下了出租车，走进了那家装潢豪华很有排场的粤菜大酒楼的时候，魏爷还沉醉在诗意里呢，他稀里糊涂的都记不清怎么迈步进的这家酒楼了。餐厅的大理石地面 光可见人，胃也没留神呢，差点没玩一跟头。身子打晃的刹那间，白凤琴扶了他一把，让他那个心里啊又溅出了几个浪花。领班小姐紧跑了两步迎了上来，清秀的脸上挂着几分歉意，哟，没摔着您吧？
摔，您这怎么能用摔这个没有诗意的词儿呢？
魏爷冲他莫名其妙的笑了笑，小姐呢很得体的微笑着说，您小心脚底下，两位吗？白凤琴点了点头，嗯，两位。然后又接着说，有单间吗？
有，您跟我来吧。
小姐非常殷勤的把他们俩引到了一个包房。魏也抬头这么一看，这包房上面写着巴黎俩字，他笑了，
呀，哎呦，巴黎，哎呦，我们一下就到法国了，您瞧。
是啊，这多有诗意呀、啊、对不对呀、啊、白凤琴烧了他一句。包房的装饰确实有点法国味儿，墙壁四周挂着几张巴黎风景的大照片，有埃菲尔铁塔，有塞纳河风光，迎面是一幅临摹的西方古典名画。魏爷一时说不出这幅画作者的名字，但是画面好像是圣经里的故事，五位皮肤洁白胖乎乎的裸体姑娘与一位人面马身的大胡子老头在欢宴呢。这画家挺绝的，那五个白白净净的西洋女子尽管都光着身子，但是呢身体最隐蔽的部位却被周围的物体给遮住了，人体的线条给人以艺术的美感，所以虽然说是幅裸体画，可是却没有淫秽的意味。哎呦，这才叫艺术，魏爷心里说着。不过与白雪公主敞开心扉已然是谈了一宿的诗了，此刻呢又看了这幅画，不能不让魏爷产生出诗人的遐想啊。魏爷对小姐给他俩安排到巴黎房间感到了一种惬意，大概是这幅名画又让魏爷产生了灵感吧，所以当服务小姐把早茶的菜单递过来的时候，魏爷并没有正儿八经的去看去翻，他拿着款儿对白凤琴说了，你点你点啊，捡你爱吃的点，那口气那派头就跟他腰里边装着有几百万元入账的信用卡的。你点吧，我随意，吃点简单的吧。白凤琴谦让着，他不想宰魏爷，当然他跟魏爷也是头一回见面，并不知道魏爷的家底儿。
行嘞，我点就我点。
魏爷大概想在白雪公主面前显示一下诗人的风度，他看了一眼在他的身旁等着他点菜的小姐，这小姐笑得很甜，八成他的微笑融进了魏爷的诗意里。他突然看到了墙上的在那幅名画上光眼子的大胡子老头啊，手里正握着酒杯呢，似乎在朝他微笑呢。哎，魏爷立马就想到了酒了，他脱口而出，
那个早茶应该有酒吧，是吧？
嗯，这句话问的小姐都愣了，酒当然有，怎么您喝酒？
你这无酒不成席嘛，席，对对对，酒席，是不是？哎，小姐你甭商量啊，捡最好的菜最好的酒替我点一桌。
魏爷的口气把小姐唬得直犯迷糊，小姐以为魏爷在逗闷子呢。什么？您要点一桌菜？
对呀，点一桌啊，
什么菜好，你来什么呀？
白凤琴在一边沉不住气了，
他当这个魏爷是在说诗话呢，
赶紧把他给拦住了。哎，你要什么呀？一桌菜啊，你这是摆哪门子谱啊？还上酒？谁大清早饭不吃就喝酒啊？
摆谱？
如果白凤琴不说这个词儿，也许魏爷会听他的劝告，简单的点几道小吃就把这顿早茶给打发了。哪知道这个白凤琴一不留神从嘴里蹦出了这个词儿，他如同一块石头扔在了河里，溅起了浪花。魏爷真的摆起谱来了。服务小姐似乎揣摩出魏爷的心态，递过了菜单，执意的让魏爷自己点。魏爷是一点都不带含糊的，拿出了款爷的派头，什么鸡呀、鸭呀、蟹呀、虾呀，一气儿点了12道，末了呢还要了一瓶洋酒。这一顿丰盛的早茶呀，一直吃到了11点多。是在一种什么气氛下进行的，又是在一种什么心态里收的场，魏爷已经记不住相关的细节了。直到小姐让他买单的时候，他才从陶然的醉意中醒过梦来了。介之于半梦半醒之间，魏爷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服务小姐递过来的账单，又瞧了瞧同样有些醉意的白凤琴，他愣愣的苦笑了一下，摸了摸自己的腰包。这顿早茶连菜带酒外加包房费，一共交派出去2600多块。一顿早茶2000多块呀、啊、您想魏爷能不傻眼吗？款爷的这个派头啊，在魏爷摸钱包的刹那间跑到了北冰洋了。2000多块钱的账单让魏爷吓出了一身虚汗呢。他翻遍了一兜，搜尽了钱袋，全都加起来只有40多块啊，连账单上的零头都不够啊。服务小姐的笑永远是那么甜美，魏爷这时候才悟出这诱人的微笑让他钻进了一个圈套了，温柔的杀手啊。他忽然想起了这个词儿了，即使是手里拿着账单，这个小姐的微笑依然是灿烂的。魏爷的热血再也沸腾不起来了，那颗一直被失业熏陶的心脏到这会儿也只剩下扑腾扑腾的乱跳了。不过他并没有出场，他极力的掩饰着自己的尴尬。您想啊，这魏爷能在白雪公主的面前露出窘态吗？他迟疑了一会儿，假模假式的拿着账单，然后对小姐说：“啊，那个，你们这儿，啊，你们这儿刷卡吗？”魏爷假门假式的拿着账单，对小姐说：“你们这儿能刷卡吗？”
啊，您用信用卡结账啊。可以呀、啊，当然可以呀、啊。
小姐又笑了。
那个，那好啊。
魏爷装作了很老练的说：“那得了，我跟你到吧台一块儿去结账去吧。”
行。小姐跟着魏爷一起走出了包房，
躲开了白雪公主的视线。魏爷这心里刚刚踏实一点，怎么着啊，也不能在他跟前儿折面儿啊。走到了吧台，魏爷跟服务小姐说实话了：“你看，我这身上没带这么多钱，你看怎么办吧？”
小姐说：“哟，怎么能出来吃饭身上不带钱呢？您不会是在开玩笑吧？您不是刚才还问我能不能刷卡呢吗？”
刷卡？嘿嘿嘿，我今儿真卡在这儿了。
魏爷挠了挠脑袋，苦笑着。小姐可不想跟他练贫嘴，见魏爷真没有往外掏钱的意思， 扭头去叫值班经理了。值班经理个子不高，是个广东人，一脸逢人便带三分笑的劲头。他笑着问明了情况，撇了撇嘴：“
哎呦，齐焕总是要付钱的了吗？账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吗？”
魏爷说：“哎，你听明白了啊？诗人啊，诗人吃饭怎么能赖账呢？是不是？可是啊，那个，哎，您懂诗吗？”这位老广压根不懂什么是诗，他笑着说：“
哎呀，李过个人好有意思呀、啊。”哦哟，什么诗不诗的了？我是做酒店的嘛，只晓得客人吃饭要付钱的啦。不管是谁，是不是啊，老板啦？不掏钱，你就不好从这里走脱的啦。
魏爷打量着这位值班经理，呵呵一笑：“你瞧，我想走了吗？我没想走啊，
切。”没结账，我怎么能走呢？
哎，艾文啊，你真不懂事啊！魏爷突然发现，值班经理的脑门很窄，眼窝很深，一对小眼儿与眉毛挨得很近，说话的时候，眉毛像是被舌头给牵着，跟着一块跳。
哎，有意思，他怎么长得那么像金丝猴啊？
魏爷的脑子里猛然蹦出了一句诗：“
猴儿在幽暗的灯光下，运用着智慧与诗人对话。”
嘿，这多好的意事啊！
嘿，有意思。
想到了诗，魏爷的心思突然游离于酒楼之外了，他的思绪沿着猴与人对话开始往下写词儿了。值班经理看出来了，这魏爷呀没有往外掏钱的意思，心里头不由得绕了个弯儿。这年头，京城的市面上常有炸单的时候啊，这位爷不是想炸单吧？所谓炸单，就是大模大样的到酒楼点了一桌菜，吃饱了喝足了，临完了找了个茶口，借故不买单，还犯三清子。炸单也叫做炸桌啊，总之就是一个炸字，与欺诈的诈呀是谐音，只不过呢这个炸是要往桌上扔炸弹的，也就是吃完了饭不给钱还得发火的意思。那么眼下呢，这位爷虽说还没扔炸弹，可是已然露出了杀机了，拿出了软磨硬泡的架势了。值班经理的脑子绕到这儿，自然呢也就失去了对魏爷的耐心了。他在酒楼干了二十多年了，也算是灶台上的老油渣了，对付炸弹的主，嘿，他多少还是有些主意的。魏爷瞄着值班经理的脑门，正找失意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啊，经理的身后走过来两个横眉竖目的保安，这俩愣葱似的小伙子手里还拿着电棍。